想之下，我们不会把不可奸淫这条诫命跟爱人如己连在一起。在人间总有一个特点，就是亚当夏娃的后裔都有一个特点，那个特点就是我们喜欢以自己为本，我们喜欢自己来决定事情，就是人来决定一切的事。当然人来决定一切事而不靠着上帝的话，结果什么事都不能决定。看每一个诫命，包括就是后面前面四条既被否定了，人不信上帝了，后面六条也都被否定，像不可杀人。一方面很多人说要废止死刑，不可以有战争，另外一方面又提倡说这些话的人又提倡安乐死，又提倡这个我们活在世上，生命自己要怎么样就怎么样，而现象也是自杀的人越来越多。那不可奸淫呢，大概这条诫命也是很多人挑战的，干脆在西方，就是后基督教的西方，就很清楚地讲说根本奸淫不是一个罪恶了，已经不是一个刑罚了。在欧洲啊，在美国大概还有吧，欧洲是这不是一个罪恶了。那很多地方根本就把婚姻家庭的制度废掉了。如果我们讲不可奸淫要跟爱人如己连在一起，哦，那世上就很多人这样讲。对不起，我们今天讲这一堂是有些字眼会比较难听一点，但是我就讲了，我不知道有多少男人女人在做奸淫的事情的时候，有一方面提出就是这叫做爱，还没有结婚就有性行为啊，不要担心，这是爱呀。有很多的性伴侣，哎，不要担心，这是爱，我们普爱众生，都爱。我们虽然，我想在我们当中，我们一般起码表面上我们不敢这么大胆，但是恐怕这条诫命一方面最难的，一方面如果你喜欢思想的话，也常常会想神为什么要给我们这条诫命，非常痛苦啊。我们教会里面就有年轻人，他来找我，男孩子，吞吞吐吐，到最后就说，康牧师啊，问每个事情都吞吞吐吐，问这件事也是，他说，如果心里有一些不好的想法怎么办？我说你是指那个色情的镜头吗？然后又了半天，是啊。我说这个很困扰你吗？啊，有一点，其实是有很多点，要不然怎么会来找牧师嘛？啊，有一点，那大学生，我说康牧师从小学六年级开始就很痛苦为这件事，他说那我也是，就先要装圣洁一点，等到牧师说哦我也很不好的时候，哦对对对，我们都是一样。各位这样讲是我们笑一笑，这只好笑一笑，但是很痛苦。就如果性是开放的该多好，我自己以前想过，各位你希望你不要把我想成一个色狼哈，就是我也是，就是我们从道理来讲嘛，我曾经问过，那时候戴绍珍院长还在，我在大学的时候就问过他，我还问过另外几个我很佩服的，也很信得过我的，我就讲，就是我并不是一个什么色情狂，但是我说我以前是读师大附中夜间部，我们在师大附中夜间部的时候，那个白天有的时候也去，各位如果有师大附中的老一点的，像我62岁的老一点都知道，我们有那卖红茶的，那大概有两三个卖红茶的，那我们打球踢足球打篮球累了就渴了就买嘛，这个也可以买那个也可以买了就喝嘛，很方便嘛。我就问戴院长，我说我渴了喝这个卖红茶的喝那个卖红茶的都很好啊，性为什么不可以这样，只要两厢情愿有什么不可以。我看戴我不记得他答案是什么，我看他也因为我是很严肃在问他，这都是食色性也，食如果可以很方便，我们到这个餐馆吃到那个餐馆吃都可以，我们不需要忠于一个大师傅，我们不需要忠于一个卖红茶的，哪一个都可以，性为什么不可以这样？ 简单的说，不可以这样，因为上帝这样规定。上帝为什么这样规定？我各位都可以问，每个基督徒每件事情都可以问，为什么只有独一的真神都可以问？而教会应该提供正确的答案，好的答案，就从圣经里来答案。但是有的时候我们不能了解，有的时候是我们的不顺服上帝的时候，我们理性也想不通是这怎么样。我们大概可以这样说，上帝这样的规定，在罪恶的世界给我们这样的规定，给我们只能一夫一妻的性关系，只能在这里面的，只有这个。而且这个规定不知道叫人产生了多少的痛苦。我跟好几个年轻人都讲，他说我真的就是坦诚以见以后，他说啊很痛苦。我说我们也很痛苦，我也很痛苦。他说那怎么办？我说如果你要解决这问题啊，哎，各位，我看现在大家都很专心，感谢主。我说如果你要解决这个问题，他们是不是开玩笑的？有男孩子问我的时候是高中，我说如果你父母同意的话，我认为13、14岁12、13岁就可以结婚了。各位请要生气的人先不要生气，圣经里有禁止吗？我的标准总是圣经，圣经没有禁止的，我们就不能禁止。我说釜底抽薪之道，我前一阵在滨州了，那里很一个营会，那个营会呢都是一些中国大陆出来的知识分子，他们的父母也来带孙子，有的不认识字，有的满口这个乡下的土音，尤其是河南北方的。我就说你们几岁结婚？好像共产党规定男人好像是要22岁以上还是20岁以上。他说我们乡下现在还是很普遍，13、14岁结婚很普遍。然后就因为务农嘛，那罗密欧朱丽叶都是14、15岁，就是以前14、15岁可能差不多是那个年龄。玛利亚许配的时候也是这样。我说如果你不怕同学笑，如果你爸妈不反对，你们现在就可以结婚，这是釜底抽薪之道。我说我大概猜你父母会不同意的，你也不会同意的。那不同意就怎么办呢？不同意就是一个就是人不是忍辱负重，人火焚烧啊，在那里烧得很辛苦，就这是一个困难，这是一个很大的困难。那我还没有跟他们讲呢，你结了婚以后这问题也不一定能解决。就算你结婚了，我们人起码我说我们男人的罪性在这方面特别明显，我们就很不能够爱自己的妻子，很容易被别的女人引诱。然后现在我想这色情网络这些东西，各位，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所有的罪大概这方面的罪，第十诫又类似的讲到这个了，那时候不可贪恋别人的东西，跟这里有点关系。各位，杀人的罪，我们照字面来讲去杀人，欺诈、骗钱、勒索、偷窥，不要讲偷窥，就是凡是这些凶恶的这些罪或者欺骗的这些罪，我们大概还不太容易犯。可是性的这一条罪不可奸淫实在是太容易犯了，没有实际上的行为，那个引诱力也太大了。我们要求神帮助，现在都还没想到什么爱人如己嘞。然后爱人如己到很多人一讲就是爱人如己，那我们就上床嘛。好，我们看圣经里讲这些非常多，我自己想先从哥林多前书第10章跟各位一起来看一看，能不能够从这里看到一些我们可能可以走的路。哥林多前书第7章，其实哥林多前书从6章的第15节开始，甚至是第9节开始，就讲到有些罪恶，那个罪恶比较明显的就是淫乱，会让我们很受伤，要远离这个罪恶。第6章就一直在讲， 那么讲到那个第六章18-20节，特别讲要逃避淫行，说这个是得罪自己的身子，得罪其实也是得罪别人，然后说我们不是自己人。各位，这些话都很好，但这些话在那个听说有一个道士修道，我忘记是修了什么500年啊，修的就是马上就要修成正果了。各位，我不是在讲迷信的事，我只在举个例子，修了500年，这500年最重要就不近女色，就快要成功了。那个魔鬼呢，就要破坏他的这个功，就派了一个美女在他面前跳舞，然后他就拒绝，那美女就越跳越近，然后还散发出她的香味，那道士一直拒绝，就一直提醒自己，500年修行不易啊。后来那个女孩子太近了，她一闻，她就说：“再修500年也值得，就犯罪了。”可我们不管怎么讲，我们不管看到多少痛苦的，我相信一定很痛苦，我知道一定很痛苦。这一类的这类的事情，我们还是很难避免。所以各位，我们基督徒好在两点，一点很容易讲，就是我们真的在主那里有赦罪的恩典，但这是世人没有的。另外一点，我们应该是有出路的。好，他在讲第六章讲淫乱以后，第七章就讲第一节，论到你们信上所提的事，我说，注意，我说有打点，就是解经家分两派，是信上有人提，哥林多教会有人说男不禁女是不是比较好，也就是哥林多教会有些人是比较禁欲主义的，就是我不知道你们这个教会哈，几十年前是不是这样，在很多的聚会所，我相信几十年可能也是这样，我小的时候在教会，我们的教会好像也是这样，男生女生是分开坐的，男不进女道，当然两排中间的还是进了一点哈，这就有些人是很严格的遵守这个男不进女道哈，所以可能尤其在哥林多教会有很多这些淫乱的风俗在那个城市。各位不要以为现在多淫乱，以前的时代不会比现在时代更好或更坏，这方面罪都是很普遍的。因为很多淫乱的事，所以淫乱又产生很多的不好的结果，甚至有人就开始觉得性不是一件好事，甚至婚姻也不是好事，真的要，对不起，修成正果，真的要属灵就不要结婚。各位，天主教到今天都是这样看法，最属灵的人，其他很多宗教都是这样，最属灵的人要在天堂位置最高的，要有最高境界的就不要结婚，男不进女道好，天主教到今天也是这样看，所以最好的属灵人神父修女不要结婚。那么其他宗教也有这样，比较高级的就是出家，就是戒色。那么我们基督教和犹太教不是这样想，我们不觉得这是罪恶，我们觉得很好，但是基督教和犹太教也会知道，也承认一件事，就是当我们犯罪了以后，神所造的这个非常好的东西，我不知道是不是最好的东西，也造成最大的痛苦和伤害。所以有人说，哥林多教会有人说，最好是不要结婚，你要属灵的话就去修道吧，就到修院去吧，不要接触到男人，或者不要接触到异性。当然你们也知道不是开玩笑的，在修道院里面，在天主教神父里面，有同性恋恋童癖的多得很，这是人的天性，好像性上面需要有一些发疏的管道。所以有人说是不要，我们中文的翻译就加到我说，就是我说男不进女道好，如果是我说加进去的话，那就有点麻烦了。就是保罗，各位，整个第七章，我希望我们先拿下成见啊，整个哥林多前书第七章好像保罗站在天主教立场， 比较属灵最好的情形就是男女不要结婚，那个次一等的啊，像我们一般的凡夫俗子呢，不要那么高级，我们就结婚了，我们就有这些来往。好像天主教是这样解释，最好不要结婚，但是呢，为了要避免淫乱的事情，第二节，男子当各有自己的妻子，女子也当各有自己的丈夫。保罗这个话好像在后面又讲了一遍，保罗在后面又讲说，如果各位姐妹各位家长，这哥林多前书第七章可是不难明白，不像但以理书启示录那么多玄玄的东西，很容易明白，但可真难接受哦。哥林多前书第七章前面我们看他说男不俊女倒好，到第二十五节他又说了，二十五二十六节，人不如手术安藏比较好。他没有说命令，他一再讲这不是一个命令，这是他的心，他的意见。各位不要忘记，这意见仍然是神的话，是圣灵默示的，只是圣灵没有直接告诉他要这样讲。但他的意见是男不近女倒好，他的意见是手术安藏比较好，这是第二次。第三次，第二十八节，你结婚没有罪。第七章二十八节，你结婚娶妻没有犯罪，但是呢，会很苦啊。我都不知道，我都很奇怪，我们这么看重圣经，怎么我从来没有在婚礼的证婚上面听到任何一个长老牧师说，这等人就是结婚的人肉身会受苦啊，我们结婚就是要肉身快乐嘛，这也没有什么不好，是上帝要我们有的。可是保罗却说肉身受苦，然后保罗很语重心长苦口婆心说，我愿你们免这苦难，可是要跳火坑的人前仆后继啊！这是保罗讲到免受这个苦难。好，我马上跳出来一下，所有结过婚的人，所有已经在婚姻里面的人，大概我看只要结婚有一个礼拜以上，他都我跟保证会说啊，保罗啊，你讲得很对耶，是有那个苦难的，快乐很快就淡掉了，所以有人就再从婚外情找快乐，一样，而且会产生更多的苦难，因为那里面有罪恶的。好，所以保罗可以说一开始就讲，我愿你们，就是我的意见，男不近女比较好，然后再讲说手术安藏比较好。当然手术安藏不全是说不要结婚，而是说你把你的现状维持得好，那包括没有结婚的人。第三个就是我希望你们免这苦难，然后呢，如果我的女儿要结婚了，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了，可不可以结婚呢？你就可以看到保罗讲的多么严重，他说可以了，而且但是他说可以又说了一句叫我们很受不了的话，可以是可以没有问题，这不是犯罪。各位，你们什么时候在婚礼上听到证婚说，哦，这一对新人你们现在结婚了可以放心，这没有罪的事情，谁会讲这句话？都会讲恭喜啊喜乐啊，这是很好的事，我们不会说这是犯罪的啊，这没有犯罪啊，可以啦，但是这是没有犯罪。但是哈、啊，这你们做女儿千万不要让父母看到这句话，父母看这句话倒也不会遵守。如果父母可以决定的话，如果让女儿不结婚，自他说到二十七三七节三八节，不出嫁更好，不叫你儿子娶媳妇更好。如果你儿子女儿说，爸爸你为什么这样，我愿你免这苦难，当着妈妈面前讲， 各位，这都是我们不会讲的，我只是因为圣经这样讲，我今天非这样讲不可。但是我们还是希望找一条出路哈。先讲男不近女，这可能包括男人女人根本就不要接近，再讲手术安长，再讲免受苦难，再讲不结婚更好，最后讲结婚了以后有一方死了可不可以再结婚呢？哎，这是我们基督教比这个中国，起码比中国传统要开明要好的地方，可以，没问题。然而如果是不再结婚的话，四十节更有福气。好，你看这么多处，看起来保罗的意思就是说不结婚是比较好的，但是各位，保罗的确这样讲，我没有办法反驳，你说这是天主教观点我也没有办法反驳，就是这几处经文看起来保罗没有到异端和异教的想法，说婚姻或者是性行为是罪恶，保罗说在婚姻里的性行为不是罪恶，所以他绝不是异端，但是他说这会，这种夫妻的生活总是会有很多的辛苦，这已经一直回应到创世纪时候所讲的，你要汗流满面，这是男人，女人会有生产之苦，而且还有一个苦，他特别讲女人的其中一个苦或罪恶的刑罚是你会恋慕你的丈夫。各位，这是不是，各位姐妹，这天杀的，就是我们就是一直恋慕他，他都不恋慕我们，他去找别人我还恋慕他，男人比较不会，所以天杀的，这是女人的咒诅，被抛弃了还一直钟情，所以有些这些父权运动啊，我们也随便一点啊，各位这是千万不要上这个当。不，我们先回到这里，我们来看看圣经上讲什么。刚刚我讲的是保罗没有说婚姻里面的性行为是罪恶，所以没有罪恶，而且我们所有以前的婚礼你听到的祝福啊什么都是真的，都是真的，不过那个痛苦也是真的，就是，不过我们先不要管那些痛苦，我们就讲那些祝福是非常美好的。所以在多数的情形，天主教这样讲，保罗好像也是这样讲，就是多数的人是没有办法领受不结婚比较好的。这个保罗说我跟你们讲这些话，就是我刚刚讲这些，不是命令你们不要结婚，这只是说你可以结婚可以不要结婚，这是第六节。而且保罗实在是，哎呦，我也是觉得他实在是，我只能说太伟大了，他在各方面，他宣教，他讲道，他神学，他做人做事，他治理教会都伟大，都是最高最高的，圣灵默示他，圣灵也使用他，他居然讲一句话我很羡慕，他说我愿意，七章七节，我愿意众人像我一样。我妈妈以前在一女中教书，她现在都早就从师大退休了，但她四五十年前在一女中教过书，那时候是江学珠校长，江校长是我们那时候背后叫她都叫老处女，就是不结婚的，我妈妈就很佩服江校长，啊，江校长在周会上常常跟这些女学生讲不结婚比较好。哇，你说他老古板，或者是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哈，他要说没葡萄吃牙齿不酸真幸福。保罗现在讲这话，我们先不讲婚姻上的事，我们先讲人生的每一件事，包括基督徒，你是年轻你是年老，你是结婚你是没有结婚，因为我们信靠上帝，我希望我们每个人，起码我希望我是这样，保罗在亚基帕王面前讲过这话，我希望你们都像我，了不起了。很多人是有自卑感的，很多人自我形象是很不好的。保罗没有，起码他那个时候没有妻子。保罗在跟亚基帕王讲的时候，他是带着锁链的使者，他是一个囚犯，他说我愿你们都像我。各位，这才叫基督徒的自尊，他知道上帝给他带领很好。 不过我们也先不要学保罗，他讲完了他马上又讲，不过每个人领受的恩赐一样不一样，大概大部分的人我们所能领受的就是我们需要有婚姻，大部分，那这没有不好。那马丁路德说，连那所谓的少部分，你再去看看天主教那些神父修女，他们也没有这个恩赐。马丁路德说，大概一万个人难有一个人有不结婚的这种恩赐，像保罗这样，或者是婚。保罗因为是法利赛人，曾经是法利赛人，他一定应该有婚姻的，法利赛人要有婚姻的，但他妻子大概是死了，他没有再婚。好，讲这些还跟我们不关痛痒，我们讲最跟我们有痛痒关系的第三节，丈夫当用合一之分待妻子，妻子待丈夫也要如此，妻子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乃在丈夫，丈夫也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乃在妻子，夫妻不可彼此亏负，除非两厢情愿暂时分房，我要专心祷告才可以，以后人要同房，免得撒旦趁着你们情不自禁引诱你们。哎呦，保罗实在是非常了不起，我真是很佩服这个人。你知道他在讲什么？他在讲性关系，这里明显直接就在讲性关系。性关系你要用合一之分彼此相待。什么叫合一之分？各位，性是最冲动的一件事，性是野兽动物不是人都会有的，你看到那个冲动我们都知道，性也是叫人最快乐的一件事情，冲动快乐要满足自己。我不能讲的再深一点，你们应该可以想得到，我们都希望自己得到最大的快乐。各位，在这件事上，在这一件我们想是跟属灵背十字架舍己极其遥远的一件事，跟背十字架舍己爱人如己有直接的关系。性给了人最大的快乐，但性也让人有最大的不舒服。当我们不喜欢的时候，我们通常你不要碰我，我们做丈夫做妻子都有这种话，甚至就拿了枕头被子就到别的房间去了。各位，你知道保罗说，任何一个做妻子的，任何一个做丈夫的，不准对他的配偶说这话。全世界很少听到，再独裁的国家下命令说你的身体是国家的是怎么样的？身体是我们最后的一道防线，人身不可以被侵犯，连一个死刑犯你也不可以乱打他，一个死刑的女囚也不可以有人强奸他，身体是他的。保罗说身体不是我们的。哦，你说对，是主的，哎，那没错。但是更叫你受不了的，你的身体是你丈夫的，你的身体是你妻子的，不是你想要怎样就怎样，是他想要怎样就怎样。我有次在婚前辅导讲这个，那个女姐妹就叫起来，啊，高牧师，我这样像妓女一样。我说比妓女还糟糕，妓女还有钱拿。各位，我们的信仰是最棒的信仰，是唯一一个真实的信仰，其他都假的，其他都假神。而这个真神在我们生活中的每一个层面上，包括我们最冲动，包括我们最喜欢，包括我们在最厌烦的事上，神说你不要照你的意思做，这没有上帝极大的爱我们做不到，这没有圣灵在我们里面不断的工作我们做不到。你不要以为信这件事跟属灵跟十字架道路是很远很远的，是很近很近的，是在一起的。你不能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体，你要满足你的配偶。 哥，我们做不到，我们都做不到。人的天性只想到自己。然后如果你们要分房，暂时，你看保罗多实际，保罗没有说哎呦那很肮脏啊，不要提这些事情啊，哦这个这污秽的事情一年一次就够了。你们只有很重要的事情，你们要分房要祷告，可以分房，然后马上讲了，以后人要同房，免得你在祷告的时候，你在很属灵的时候，各位，我们在最属灵的时候，常常是最危险的时候。啊，你专心祷告啊，你专心在那里祷告，以至于你跟你的配偶都没有任何性关系，但是我们有这个天性。我说的不好听，有的时候就这样。我们在教会里面，夫妻只有一个人来参加祷告会，夫妻只有一个人对属灵的事有兴趣，然后就在这里参加祷告会服侍，就跟另外一个哎相见恨晚了。有的时候你真的很难过，为什么我跟我的配偶不能同心，包括在属灵的事上不能同心，然后又在教会里碰到一个可以同心可以谈得来的人，异性。我只能说，我们求主让他的话能够约束我们，我没有别的办法，我只有求主让他的话的警告和他话的恩典和慈爱能够约束我们。有的时候我们配偶的确，这就是保罗讲的痛苦，不管是性的事，不管是用钱的方式，不管是买东西，不管是教养儿女，不管是选房子，千千万万意义造造事情，我们常常是不能同心的，不能同心，我们就吵得很厉害。性是其中一个。那如果你结婚了，保罗说你要忍受这个苦难，是有很多的快乐，你要忍受那个苦难，包括你不喜欢的人，包括你不喜欢的配偶，包括你现在恨死他了，你要取悦他，包括在性的事上，你的身体不是你的，好恐怖啊。好，第八节，我对着没有嫁娶的和寡妇说，寡妇她为什么不讲官夫呢？因为那时候基督徒多半都是女性嘛，所以就，然后女人又通常活得比男人长，所以寡妇多，官夫很少。我对没有嫁娶的年轻人、男女还有官夫，他保罗再讲一次，真是这个人太有自信了，一个人信靠上帝真是有自信，像我就好。我们多么希望我们像别人就好，我们可能很多男人暗自希望我像一个有钱的阿拉伯酋长多好，像他就好。保罗说像我就好，但是你们没有这个恩赐，99%以上没有这个恩赐。若自己禁止不住，就与其欲火攻心，不如嫁娶为妙。所以呢，各位，你结婚肉身会受苦，你不结婚肉身会被火烧，随便你选一个。你看火烧的痛一点呢，还是肉身受苦痛一点？大概就是肉身痛苦吧，因为火烧还有很多的火烧，烧了，然后烧了那么多，又一下500年的修行都破功了。我们需要婚姻，我们需要彼此相爱。保罗都知道，哎，保罗下面讲的很可能是夫妻两个人原来都不信主，在哥林多教会很可能是这样，像今天在台湾多数人不信耶稣，那多数的人，多数教会里的人也是妻子先信了，先信了也可能非常爱主，然后就跟自己不爱主不信主的丈夫在价值观人生观各样的事情都觉得我跟你格格不入，你怎么这么下流，怎么这么喜欢看这种节目，我们一起出去听音乐会或者是一起来教会聚会就打瞌睡或者就不来，就忍无可忍，以前嘛勉勉强强，现在信了主又更觉得人家不好。各位，这很长的事，不管是不信主，反正我们住在一起夫妻了以后，可能就慢慢对对方有些厌恶，有些不喜欢，其中有一个就是 你是很有理由的，你信了耶稣，你知道过圣洁生活，你也喜悦圣洁生活，你喜欢参加祷告会，你喜欢敬拜，你喜欢赞美，你喜欢传福音，你觉得做人要诚实，要有爱心，你的丈夫通通不喜欢，忍无可忍，有人想走，保罗说不要走。保罗不是不知道我们忍无可忍的，妻子不要离开他，这不是我说的，这是主说的。如果真的离开了，不要再结婚了，要不然跟丈夫和好，丈夫也不要离弃妻子。就是如果是丈夫是基督徒，妻子跟你的观念越来越不一样了，你不要离弃他。如果对方是坚决要离啊，那让他去，但是你不要有这种想法，你要有一种很正面积极的想法。你怎么知道你不能救他？各位，我看这些经文，我都求主加添我信心。我们在这个罪恶世界上，我们体会的不只是信，罪的力量影响太大了，善的力量影响太小了。我们被他们牵扯得好厉害，他们被我们身上圣灵的能力动摇得很少。但是各位不要灰心，我们信靠上帝，我们不灰心，我们相信上帝的恩典够用。哥林多前书是把这些困难讲出来了，甚至哥林多前书说不信的真的要离去，让他离去，但是你不要有一种你不能救你丈夫，不能救你妻子的心。十七节，只要照主所分给个人的而行。下面那一段我们就先不看，下面这一段呢，他不只是讲到婚姻了，他讲到整个在世上生活，包括你的工作。保罗基本原则就是说手术安藏，把你现在状况处理好，你不要想离开现在状况来改变。因为如果你自己里面不刚强的话，你怎么换环境都不会好。所以保罗很语重心长地说，哼，各位，这不是我说的，是保罗用的字，真是，我再觉得怎么婚礼不读这个话。哥林多前书第七章二十七节，你有妻子缠着呢，他用缠，你有妻子缠着呢，就不要求脱离。各位，如果是男朋友女朋友，就是如果你女朋友不在身边，就一定希望她打电话来缠你，对不对？等什么结了婚以后他在一起你嫌惨了，以前是巴不得，现在是巴不得不要见到他。以前手机一看，哎呦，女朋友来的，马上出去接，现在一看是老婆来的，哦，我忘记关机了。啊，我们求主帮助。保罗后来甚至讲到，你说好也好坏也好，我是这样解释哈，我从字面来解释。三十二节，我愿你们无所挂虑，没有娶妻的是为主的事挂虑，想怎样叫主喜悦；娶了妻的是为世上的事挂虑，想怎样叫妻子喜悦。妇人和处女也没有分别，也有分别，没有出嫁的是为主的事挂虑，要身体灵魂都圣洁；已经出嫁的是为世上的事挂虑，想怎样叫丈夫喜悦。各位长老或者教会的负责同工，请原谅我讲的跟你们讲的不一样，就请原谅了。照这段经文来看，你没有结婚的时候，你可以尽可能的把你的时间力气用在教会的服事上，所以你没结婚的时候你在服事主，你结婚了以后你要服事你的丈夫和妻子。我知道很多人说，哎呦，哈利路亚，我终于可以少管一点教会的事，到家里多做一点了。因为他是这样讲的，没有结婚是为主的事，结了婚就是为自己的丈夫和妻子。我的意思，其实我想保罗意思并不是说我们结了婚以后我们就不做教会的工作，我想那是很自然，而且一点不需要什么解释，很正常嘛。你没结婚，尤其是我们弟兄， 晚上十二点回家也没关系，教会里忙多忙都没关系。你结了婚，神给你的工作包括你要照顾你的妻子和孩子，你怎么可以不回家呢？所以不要用这个做借口，你该回家的时候要回家，只是说每个人的尺度是怎么样，这不一定的。如果夫妻都有一种非常爱主的心，我们结了婚以后要更专心在教会里面，可以，我就建议你们不要有小孩。如果有小孩，你怎么样也要花一些时间在小孩的身上。你自己说没有，我跟我太太都商量好了，我们家像猪窝一样没关系，只要教会像天堂一样就好，可以，感谢赞美主。但是你不能叫你的孩子住猪窝，除非你孩子也愿意了，小猪仔。而保罗最后讲，这都是在服侍上帝，都是在服侍上帝，就是第三十五节。我说这些话不是是要你们为你们的益处，不是叫牢笼你们，是要你们行合一的事，得以殷勤服侍主，没有分心的事。所以你结了婚，你好好照顾你自己的家人，也好好的在教会里面有恰当的服侍。各位，这都有很多的弹性，没有一个一定的死板的标准。但是我们知道，上帝要我们在结婚以后对自己家有相当程度的照顾，不管辛苦不辛苦，不管肉身受了多少苦，好，这都很难。那因此，我希望再有一段经文，我只有三五分钟的时间哈，能够给各位更好一点的帮助，都是神的话，以弗所书第五章。以弗所书第五章从22节到33节，我不会都讲，我没有那个时间。以弗所书第五章22到33节这段呢，也是在婚礼里常常听到的。我却觉得，如果婚礼读当然是可以啦，但是保罗讲得很清楚，他主要不是在讲到夫妻，他是指着基督和教会。32节。就是妻子顺服丈夫，丈夫爱妻子，主要不是在讲到夫妻，主要在讲到基督和教会。所以这个经文你在婚礼的时候读是可以的，因为有这样用，但是更好的时候是在洗礼的时候或者案例长老的时候。各位，这里在讲什么？这里在讲做丈夫的，其实重点在讲基督。做丈夫的或基督或教会的长老，或者你信主以后，尤其你是弟兄，你要为教会舍己，你要为你的配偶舍己，你要为你的妻子舍己，你要爱他，你要26节用水借着道把他洗干净，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好，这段话在讲什么呢？有一点难，有点不好启齿，不过我这样讲吧。这段话有旧约的根据，大概主要是以西结书16章。就是各位姐妹，尤其年纪大的，请原谅，这是圣经用的字眼，我就这样用。就是我们每个人，不管男女老少，国籍都不管，我们每个亚当夏娃的后裔，我们原来是又脏又老又丑。又脏又老又丑，脏是用洗那个字推出来的，老是皱纹，丑是跟后面圣洁没有瑕疵连起来的。又脏又老又丑，没有人要。上帝看到了我们，上帝就用他的道，用他的圣灵，就是各位姐妹你们用的那保养品，把你打扮的一擦，哇，就好像那个电视上的广告一样，原来你又脏又丑又老，被他的道一洗，洗得又白又净又美，哇，变了一个人了，变得好美哦。以西结书16章和这里讲，上帝把我们这些罪人洗干净，就爱我们这些罪人，当然一开始也是爱，爱到不能够自禁，他娶我们为妻子，就是把这个洗干净的、变洁净的、化腐朽为神迹的，变成一个非常美的妻子，他爱她，献给自己。 这个经文应该是这样解释，不过可以也有另外一个解释，两个应该不冲突，就是可以献给自己的主持是谁，可以献给自己的主持是上帝，上帝把一个就是我们所有罪人洗干净了，然后让他成为我们的妻子，成为上帝的妻子，因为太美了。各位可以有另外一个主持，那个主持就是是基督徒，是被洗的，是妻子。当我原来是又老又丑又脏没有人要的时候，上帝爱我，用他的道，用他儿子的宝血把我洗干净，把我洗得极美，他对我这么好，于是我就把我自己献给他。你甚至用性爱来了解，我做你的妻子。各位，做丈夫的比做妻子难太多了。妻子顺服基督，向教会顺服基督，教会向来不太顺服，所以很容易。丈夫爱妻子要像基督爱教会一样，你把你的妻子用上帝的道和上帝的圣灵洁净，叫她美得无比，以至于她天天说，老公你对我这么好，我的身体是你的。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求主让我们明白十字架的爱，而且知道这个爱不仅过于人所能测度的，而且应用在几乎我们不能想象的床地之间。求主让我们有这样的圣洁，这样的忠心，这样的爱。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